你那天债主找上门了，鬼神账。第三个四大不调的账，三种情况都可能。哎，这个四大不调也有可能。就这个人呢、啊，喜欢胡思乱想。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你都不修止啊，整天让他动动动啊，他也是容易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个止很重要，经常让他安住，啊，让他无分别呢不动，不要让这个精神一直在那么分别，不要让他停下来，也是很重要。这个止也是很重要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定不定业。那么我们也是分两段，第一段呢先解释这个标题，第二段再解释它的内容啊。先看它的标题，什么叫定不定业呢？定不定者，为定受益受果，以不定益受果之业。那么这个定业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业的势力一定要使令你受益受果报了啊。这个就是这种业力啊，势力很强大，一定要得果报。第二种呢，这不定业就是说，他的业的势力羸弱，不一定受果报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也是列出了四种啊，持有四种之别啊，我们次第的看看啊。这个四种啊，前面的三种都属于定业啊，前面三种，这个第四种是不定业，不定业啊。先看第一种，一顺宪法受业，以猛力之意乐方便所作，现身感意手之善不善业。即今世作业，今世受报。这个顺宪法受业啊，今生造业，今生受报啊。这种情况呢，他就是在造的时候啊，以猛力心啊，非常的猛力坚固啊，不管是造善造恶啊，主动积极啊，内心猛力坚固啊。那么这种猛力坚固的心所引申的种种的方便、种种的方法所造作的善恶业啊，不要等来生了啊，现身就会有果报出现啊，就有益受果啊。那么这种业力呢，就是顺宪法受业啊，今生造作，今生受报。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多？大部分都是业要很强啊，不管是你造恶业，不管是你修持啊，今生就要马上有果报出现的啊。这个今生造业，今生受报啊，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来说明。第一种就是他今生的果报还是一个花报，就是结果之前的一个开花而已。你比如说阿舍世王，阿舍世王啊，他受这个提婆达多的怂恿啊，提婆达多说啊，我现在要做新佛，你在做新国王啊，你把你父亲给害死啊，你做新国王，你们两个好好合作啊，好好的这个住持这个天下。阿舍世王就相信了提婆达多的话，就把他父亲给关起来，他把他父亲贫婆娑罗关起来，就把他活活饿死。那么就犯了这个杀父的逆罪，忤逆罪。那么阿舍世王犯了逆罪以后啊，他呢做了国王啊，晚上就睡不着觉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经常就是睡觉就是起恐怖心啊。那么经常不睡觉就不得了的呀，一个人这个睡眠啊，睡眠是最好的补药、啊、经常没有睡好觉啊，火气上升啊，全身长满的毒疮啊，全身长满毒疮 啊。后来他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奇婆啊，带他去跟佛陀忏悔啊。那么这个阿舍世王他今天杀了父亲啊，现身就出现这个毒疮的果报啊，这个还不是正式的果报，没那么简单的、啊。正式的果报在无间地狱、啊。那么这个毒疮它只是一个花报，就是这个得果报之前的一个开花，还不是正式的果报啊。所以说今生造业，今生受报可能是个花报。或者我们讲再讲一个果报啊，第二种情况是讲果报。你看这个楞严经。梦圆镜这个宝莲香比丘尼啊，换了邪淫戒，换了邪淫戒以后，他要起邪见呢。他说啊，这个淫逸的行为啊，非杀非盗，又没有伤害别人，有什么过失呢？那么这个邪见造的业就不得了了，没有惭愧心了、 现身呢、啊、就出火，出的火把他的色身烧死了，就直堕地狱去了，现身堕地狱。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啊，但是在楞严经就提到这些，就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宝莲香比丘尼啊，犯淫欲啊，起邪见啊，谤法，诽谤戒律啊，诽谤正法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今生造业，今生就得果报啊。像我们这个净土圣贤录也这种情况啊，有些人呢、啊，念阿弥陀佛啊，那个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，哦，敬业成就了。既有成就呢，他就往生净土去的。那事实上呢，他今生的果报可能都还没受完，他可能应该活到70岁、80岁，但是他放弃不要了，因为他的敬业成就了啊，就是他那个业力啊，强者先迁。那么他这个净土的业力啊，把他的这个业力先抢过来，地夺过来，就是今生造业，今生就得果报，不必等到死掉啊。那这种情况都是业要很强大才可以的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种定业的情况，今生造业，今生受报，叫顺现法啊，现身的法就是受业。二，顺身受业，为我今世造业，次生感一手果之善不善业。那么这种情况就比较一般性了，说我今生造业，我今生啊是待业修行的，通身的业障。啊，修行的时候腰也痛，头也痛，就是多病，但是我没关系，深信因果，皈依三宝啊，每天不断的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，哦，这一辈子死掉了，死掉以后或者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或者到天上去了，享受这个健康庄严的安乐的色身，就是今生积极善业，但是今生的果报没有现前，是什么时候现前呢？次生来生的时候去受这个你今生所造的业的果报。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啊，今生造业，来生得果报啊。我们讲啊，意知来世果，今生做的事啊。不过这个地方啊，要有一个情况要说明一下啊。就是牵涉到这个临终的关怀，临终的开导啊。说这个有两种人啊，不必临终开导了啊，开导也没有用的。一个是大善人，他这个人敬业成就了，他那个敬业成就啊，他不被别人你怎么去干扰他，对他没有影响。就是他这个树啊，他就整天往西方的地方开啊，就开就是这样长过去啊。你不管从哪一个方向把它砍掉啊，它一定往西方倒下去，这是决定的啊，敬业成就啊，他就算这个发生车祸死掉了，他也往生阿弥陀佛。这种大善人啊，不太需要什么临终关怀助愿，不太需要。那么大恶的人也是很难的、啊，这个人呢也是一天到晚那个业力啊，造罪业啊，这个树啊都往东边开展了、啊，你怎么样的？去砍他，他一定往东边倒的啊！这个大善大恶人临终关怀啊，意义不大。但是普通的人啊，一生当中他也造了善业，可也造了恶业。那临终的时候啊，增旺交功啊，不知道是善业起现行，恶业起，这个时候还不决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临终开导就非常重要啊！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。就说啊，这个临终助念呢、啊，简单的说呢，什么叫临终助念呢？就是帮助他升起正念，帮助这个临命中的人升起正念。我们现在的临终正念呢、啊，助念呢、啊，这个搞错了。这个人躺在床上呢，也不能讲话了，搞不好。整个这个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败坏到一个程度了，声音都听不到很清楚了。这个时候请法师去，怎么开示呢？啊，这临终助念啊，要在这个人住进医院的时候，身体还能够听得到声音啊，病痛不会很严重，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跟他开导心理建设啊，劝他放言放下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。 啊，所以这个临终助念呢、啊、要早点做。第二个呢，假设他是非佛教徒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他升起善念，起码升起善念，你要告诉他说，哦，某某人啊，在一些事论上说啊，你要让他回忆他今生所曾经做过的善事。你说某某人你记得吗？你在过去某一个时某一个处所，你去做了一些什么善事，你记得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你不断的想这件事情，那么他意念他这个善事，至少能够升到人天去，意念善业往生善处，这是起码的，让他意念他的善事啊。但这个善事他要曾经做过的啊。第二个，如果他是佛教徒，那最好的直接念阿弥陀念佛，升起正念，不是善业而已，升起正念啊，就是不要意念善业啊，善业也可以意念，但是要紧的意念弥陀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是更好，你要告诉他阿弥陀佛的功德啊，弥陀在你命中的时候一定能够救拔你，阿弥陀佛是这个万德洪名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你命中的时候，透过这个善知识的开导啊，能够把他一生当中的善业呢，把它调动起来，让他掀起现行啊。这个就是、啊、今生造业，来生得果报的情况啊，顺生受业。第三个，顺后受业。那么今生造业，但这个业的实力看的意思很薄弱了，来生还不能得果报，可能第三生或者第四生或者是第几生得果报啊。但这种情况都是一定会得果报的，这个业都是要得果报，叫定业，决定得果报。第四种情况，顺不定受业者，为有今世造业而受报之十分不定之善不善业。这个你今生造业，但这个业的实力很薄弱啊，这个得果报的时间不决定，你如果不去增长它，它就不决定啊。这个就是不决定受报的时间，不决定啊。这个受报的时间不决定呢、啊、有两种情况啊。第一个是你的心力很羸弱啊，次数也不多啊，这个第一种情况的不决定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因缘不具足，因缘不具足，特别是借着别道来说，比如说这个唐朝啊，这个悟达国师、啊、悟达法师，悟达法师做沙弥的时候啊，他这个道场来了一个印度的出家人叫迦洛迦比丘，啊，全身的生了重病啊，身体发臭啊，没有人管他、啊，他就去很小心的为他洗衣服啊，照顾他的起居。慢慢慢慢，这个比丘这身体好转了、啊，要离开的时候就说：“我很感谢你照顾我。”那么这比丘说啊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你可以到四川啊，茶陇山啊，茶陇山前面有一棵大松树，那个地方啊，你称念我的名字啊，我就会出来。哦，原来他是一个大罗汉啊，迦洛迦尊者。那么交代完以后就离开了，就走了。那么悟达法师啊，这是时间久也把这件事给忘掉了。那么从沙弥以后受了戒以后啊，他呢，后来呀、啊，这个悟达法师啊，他到唐朝唐懿宗的时候啊，他受到这个国王的礼遇啊，就奉他为国师。奉他为国师啊，这国王啊，送他一个檀香做的一个禅椅啊，请他升座，请他讲经。那当时的皇帝啊，还领着文武百官呐、啊，堂堂一国之尊啊，向他顶礼。这个时候，悟达法师起了一点娇慢心。交换心以后呢，下座以后啊，这个膝盖啊，就长了一个人面疮。这人面疮啊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人的一个脸部一样啊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嘴巴，嘴巴里面还有牙齿，还可以吃东西，尸体每天还要固定吃它喂它东西。那么它定期发作的时候很痛很痛的，那么找很多医生都没有用啊。后来悟达法师啊，就想到，哎，我在做沙弥的时候，有一个比丘跟我讲，有什么事可以找他。他就放弃他的这个国师的位啊，就带了几个随从的东西啊，就去四川茶陇山去找那个迦洛迦尊者。那么这个称念他的名号以后啊，这个尊者果然现前啊，悟达法师就如是如是跟他报告。 那么迦罗尊者当然是一个阿罗汉，他知道这件事的缘由，叫他修忏。修忏以后呢，这尊者就加持这个三昧法水啊，你把这个法水啊，用这个洗这个人面章啊，这个人面章就会消失掉。结果正要洗的时候，人面章讲话了，说慢一点。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你是三藏法师啊，你应该读过历史，就是汉朝汉景帝的时候啊，当时有两个大臣，汉景帝旁边一个颜漾，一个晁错。那么他说你啊，前圣呢是个颜漾，我是晁错，啊，你啊嫉妒我的才华，你在皇帝面前呢，啊，说我的坏话，使令我啊被皇帝腰斩。那个时候我腰斩的时候，我就下了一个毒誓啊，说我生生世世绝放不过你。”晁错死的时候发下毒愿。那么但是呢，我死了以后啊，我这个灵魂在虚空中飘来飘去啊，一直要找你报仇啊，就是没办法，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因为你这个后来啊，生生世世啊做了十世的出家人啊，持戒清净啊，道德从众啊，啊，那么我都没有下手的机会啊，等到你这一生呢，啊，起了一念娇慢心了，啊，我才有这个机会啊，趁虚而入啊。我还特地查历史，啊，汉景帝到唐懿宗啊有900多年的历史，你看他找了，他等他900多年啊，等到那一次啊，他这个起的娇慢心啊，得恨有亏了以后，啊，才有这个报仇的机会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顺不定受业啊，就是说他这个受果报的时间之所以不决定啊，就是因缘不具足。事实上他这个业的势力是很强大的，但是他因缘不具足。不是因缘不具足啊，只能够讲别报，你跟他的个人的恩怨。如果是总报，那么一定是有因缘的，就是在别报的情况之下，可能是外在的因缘不具足。那么这个是叫做定业跟不定业的情况啊，定业有三种啊，不定业有一种啊。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楞严经上说，这个冤冤相报啊，不会刚好的。你今天杀他，他下辈子来讨回去啊，可能会讨多了，讨多了以后，你又去找他了。所以叫做业果相续。那个经常说，我今天吃你的肉，你下天吃我的肉，不会刚好的。你可能会多吃我那天，你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动物，我吃你几斤，你现在我是大动物，你不吃那么多斤啊，下次还要讨回来。所以说那个经说，这个生命为什么，他说为什么生命会相续啊，就是我们跟众生的业啊太复杂了。它有三种相续，我们生命会相续啊，第一个业的相续，一个果报相续，但是他意思最重要是无名的相续，三种相续，无名相续。
就说这样的话，到底是说他们众生的时候，会知道说他过一生前世杀过他，所以这
种这样杀。中阴生的时间很短啊，可能还没办法去想到这件事。
我会把阎罗王那里画。
对对对，一般会找这个众生有问题，一般是鬼神到最多。因为这个诸天是有道德的，因为诸天的人啊，那个天人啊，道德非常良好，很善良。当然他很多冤家在人道，他不会跟你计较，他做天的时候啊，他不会跟你计较。哎，是的，到地狱的人啊，他想找你也没办法找，地狱他也有业力了。哎，畜生道要找你也是困难，但是要到鬼神道，这个就麻烦了。鬼神第一个他有宿命通，还有报头，所以说你这个刚好你做人，他做鬼神，这件事就有问题了，这个事情就有问题了。这鬼神道啊，就是会有这个问题，这个要沟通一下，要沟通一下。那么这个是尽量用慈悲心，世间上的事情呢，啊，人都不是一个很理性的动物，众生都是情绪化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他就是说，他被你杀掉，他那个恨气啊，那股怨恨啊，他没办法解开。他明明知道他找你报仇，他也得不到好处，但是他就是要一时激愤，他也无所谓。 这个人就是情绪化的力量很大，所以佛法对于这件事情啊，尽量修慈悲观，慈悲无障碍。你这个事情是这样哈、哦，这个我们面对这个障碍啊，不管烦恼障碍、冤亲债主的障碍，要紧的皈依三宝，多多的皈依三宝，这是达赖喇嘛讲的，就是通身靠祷，念佛、念法、念神，相信三宝的功德能够救拔你。你不要去，不要去管他，但是你一心一意的相信三宝会救拔你，三宝会保护你，就是多多皈依三宝，这懂吗？就像我们一个贫苦的人家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处理我们的障碍啊，但是我们依靠大富长者，哎，这件事情有办法，就多皈依三宝，懂吗？多皈依三宝，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谅解，啊。讲一些好话，就是多把功德回向给他。一方面，你一定要多皈依三宝。三宝是光明的，你经常念阿弥陀佛，我念观世音菩萨，啊、哦，那么有光明呢，就不容易有障碍。对，你多念阿弥陀佛，多念阿弥陀佛，你念佛有光明，有光明呢，我们就不容易有黑暗。好、哦，多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少打妄想、嗯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一颗，己恶果报种类。那么前面的一段呢、啊、是讲到业的种类啊，这一下讲果报的种类啊。这果报的种类有三种，一易熟果，二等流果，三增上果啊，有三种果报。先看第一个，易熟果，为十业道，一戒一四级三毒上中下品，有三三等，本地分说此中上品杀生等时，一能感纳诺迦。中时一感生恶鬼，下时一感生旁生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易熟果的名称，先解释这个熟，什么叫做熟呢？就是因道果叫做熟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拿这个米去煮饭，米呢经过电锅的过程转成饭，米变成饭，这个叫做熟，就是你造的业种子啊变成果报了，这样子的过程叫做熟。那么这个义呢，就是差异，就是说你的业种子要变成果报啊，这有三种的差异。第一个，时间有差异，你造业的时候跟得果报时间不会同时的啊，得果报时间会比较久，可能是今生得果报或来生乃至多生得果报，时间有差异，一时而熟。第二个，异类而熟啊，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因地是通三性，善恶无忌啊，这果报只有无忌啊。第三个变异，就是你这个因地到果啊，会有变异的情况啊。可能你造的业只是一个短少的业，但是你受果的时候受很多的果报，也可能你的因地造的业是很多很多，但是你忏悔了以后果报变得很小。就是因道果之间、啊、的数量不会完全相等，会有变异的情况啊，异时而熟，异类而熟，变异而熟啊。所以不管是时间，不管是它的数量性质都有变化，所以呢在唯识学安立一个异字，叫异熟果。这个异熟果、啊、这个意思，看这个文的意思，主要是三界的总报啊，说这个十业道啊，身三口是异三啊，这个十业啊，不管是善业或者恶业，它都是一个道路，能够趋向可乐可乐，可乐不可乐果报。那么在这个十业道呢，每一个业道啊，都依止它所造的境界啊。如果你这个境界是三宝的境界、父母的境界、师长的境界啊，那么这个业就重了，因为这个都是善品的田啊，这个田很肥沃啊，你随便播一个小的种子啊，它生出很大的水果啊。你对于三宝，对你的师长，你的剃度的师父啊，造了一个很小的罪业啊，这果报很大啊，造了一个很小的善业，果报也是很大啊。业的这个外境，第二个，业你内心啊，内心的烦恼的强弱啊，那么业的外境，业的内心啊，上中下品啊，开出来有九品啊，上中下，上中上里面又分成上中下，叫三三九品啊。那么这个九品当中呢，本地分说啊，如果是上品的，那么就是杀生等十业，就赶这个纳诺迦，赶地狱啊；中品的就赶这个恶鬼，下品的赶畜生啊。 这个是讲异熟果的情况。第二个等流果，这个等流啊，这个等就是前后相等啊，这个流就是相续不断啊，相续不断啊，就是说这个果报是前面引申下来的啊。那么等流果有两个，一个是领受等流果，一个是造作等流果啊。这个领受等流果啊，一般我们讲余报，剩余的余啊，花报、果报，果报受完以后一个剩余的果报叫余报。未出恶趣，次生容中，如是次第啊。说你这个造的这个烧道淫妄的罪业啊，那么到三恶道去受果报了，受了一个异熟的正式的果报。但是你这个异熟受完以后啊，离开了三恶道，升到人类里面来啊，这个还有一些剩余的果报啊。这以下就配这个十恶业。第一个受量短促，这个是杀生的余报。说你一生当中啊，多病。短命，吃再多的药病都治不好，这就跟杀生的医报有关系啊。这个要多修慈悲观啊，放生啊，啊，受量短促。二，资财匮乏，这跟偷盗有关系啊。说你今生很努力的去工作，但是你总是没钱，或者说你的钱很不坚固，很容易被丢掉破坏啊。这个我们啊，这个经济，比如说这个地震啊，地震一发动的时候啊，这个人的房子啊，十层楼完全破坏掉了。这种情况啊，跟过去的偷盗业有关系，使令你的资财不坚固。这个华严经的一个祖师啊，杜顺和尚，他有一天呢，一个包包啊，丢到路边了。丢路边以后啊，他回来啊，旁边的人很紧张，说：“啊，老王法师啊，你东西赶快去找。”杜顺和尚说：“没关系啊，我的东西没有人会拿的。”果然，他去了以后，那个东西原封不动放在那个地方。头上道友就说了：“说老和尚啊，你怎么知道你东西不会拿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观察我过去啊，三生当中啊都没有犯偷盗戒，三生这不容易的，三生不犯偷盗戒。”有可能是。那么他呢，因为不偷盗的缘故呢，他的东西啊，他放在路中间就没有人会拿，他没有这样的业力，就不会得这个果报啊。所以说这个资财匮乏就跟偷盗有关系啊。妻不贞良啊，这跟嫌疑有关系啊，妻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，不贞良的情况。多遭毁谤，这个多遭毁谤是恶口，说这件事情明明不是我做的，但是很多人就一定会说我做的啊。那么你经常会受到一些不合理的诽谤，那这当然我们啊，什么事情呢 多多检讨自己啊，行有不成反求诸己，就是这件事情会出现在我的身口意当中啊，会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啊，一定跟我有关系。就是你过去有恶口，你经常用恶口骂人啊，那么你做人的时候啊，就容易遭人家诽谤。亲友乖离啊，那么这跟两舌有关啊，你过去经常挑拨是非啊就破坏人家的感情啊，这个时候你的眷属不容易和啊，你说我的跟我的好朋友啊经常在一起，就是三言两语就合不来啊，就是你的同山道友跟你在一起不会太久啊，亲属很难够和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过去有两舌的业力啊，你过去经常挑拨是非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有这种余报。闻伪异声，这跟歧义有关系啊，就是说你跟你的朋友讲话，跟你的同山道友讲话，他明明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总是觉得别人在说你的过失，说我大家都听得很清楚，我讲这句话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但这句话经过你的耳朵以后，你听到以后，你就觉得这句话是针对我来的啊，就是闻我一声，这是你过去啊讲一些歧义啊，使令人家忘失正念啊，那这个时候你也容易有问题啊。言不威数，这跟妄言有关系，你啊经常打妄语啊，讲一些不真实的话，你真实讲要讲正经的话，为众生说法，人家不相信你，讲话没有威德。 那么这个是跟口业有关系，有四个啊，恶口、两舌、七欲、妄语。那么这以下跟贪嗔痴有关啊，贪嗔痴三上品猛力啊，你的贪烦恼、嗔烦恼、邪知邪见啊，转增生啊，这个是过去生的等流，这个叫领受等流果。再看这个造作等流果，众生人中爱要杀生等事。那么前面的领受等流果是指的这个余报，这个等流果，这个地方呢造作等流果是就着这个等流习性。说你这个人啊爱要杀生，看这个小孩子啊，他看到蚂蚁就一定要把它弄死。说你为什么要把它弄死呢？他也讲不出所以然，嗔心重啊。有些小孩子他也有不识心，他有的东西就容易分给别人，可见的这个人过去的布施的业造得很重，他那个内心的等流心还在啊。我们修行人也是各式各样，有些人喜欢打坐，有些人喜欢诵经，有些人喜欢拜佛，有些人喜欢解门，有些人喜欢行门啊，这个都是过去的等流啊。你过去是啊在这个地方造作的特别多啊，你今生也愿意在做这件事情，就很主动的又要去做这件事情，这等流果、等流习性啊，这个也是由前面前身引申的啊。等流果三增上果，那么前面的意熟跟等流呢，主要依着你个人的啊，或者总报或者是别报，依你个人的情况。那么这以下呢是依一种共业所感的一个大环境，共同的环境啊，不是你个人，是你的共业啊，大家的共业所感的环境啊。叫增上果，那么这一下有杀盗淫妄的增上果。先看第一个杀生啊，为有杀生能感外气世间，所有饮食及药果等，皆少光泽，视力易熟及威德，并皆伪劣，难以消变，生长疾病，由此因缘无量有情，未尽受量而变中药。那么假设我们过去有杀生的业力啊，那么我们这个来到人间以后啊，感到这个外在的环境啊，这种饮食啊，啊这种饭菜啊，或者药医药，中西药或者是水果，皆少光泽，外表看起来啊没有光泽，不是很好看啊。那么不但是没有光泽，这其中的养分啊，它的视力啊，就是它其中的养分啊，还有易熟啊，这个颗粒的大小啊，还有它的微德，这个药物水果产生的功能作用啊，病皆伪劣，难以消变啊，都比较差了，很难消化，那么增长疾病啊。那么由此因缘无量有情呢、啊，未尽寿命而变重要，很多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死掉了。我们举这个中药为例啊，现在的中药有一个问题啊，因为现在的中药的药书啊，都是明朝或者清朝的时候古人写出来的啊，这个地方几两，那个地方几两。但是现在的药材跟古时候药材已经不一样，现在药材视力比较差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根据过去的这个药方来开药啊，你会发觉这个药到你的心内心当中啊，跟病痛一接触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因为现在的药性比以前药性差了，
是的，
视力啊，对的。
所以那个药材比较好，现在的药材比较买是不一样的。
啊，对对。
就像道理一样，那个药好，因为它水比较多嘛，它药材那方面不一样。
是的，但是问题是，谁知道要重新怎么样调整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药方都不容易写的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当然这个地方啊，笼总来说啊，就是我们要忏悔自己的杀业。啊，就是我们过去有杀业啊，我们就容易招感这种啊。这种水果药物的比较低劣的情况啊。二，不以取者为重果嫌少，果不滋长，果多变坏，果不真实，多无雨泽，以多凌劳，果多干枯，即全无果。那么假设我们过去生有偷盗的业啊，那么就会使令我们啊遭感的环境啊重果嫌少啊，水果减少了。人家我父亲种的时候这一个树也种了，生很多水果，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水果减少啊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呢、啊、偷盗的业比较重啊。果不滋长，花艺不良，不但是少，长得又小啊。果多变坏， 这个水果一下子就变坏了。过去的水果能放很久，现在的水果放两三天坏掉了。啊，果不真实，这个水果的肉啊很松散不坚实。啊，那么多无蚁则蚁多淋劳，或者是蚁水太少了旱灾，或者是蚁水太多了啊，这整个那个根就腐败了。啊，果多干枯即全无果，那个水果都干掉了，没有水分，或者是完全都没有水果。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会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这个我们就应该忏悔啊，过去有这个不逾矩，啊，就是这个有偷盗的一个增上过。啊，再看这个邪淫，邪淫者味多便秽，泥粪不净，错恶破错不可爱药。那么假设我们有这个邪行的业力啊，我们招感的环境啊，很多很多的变混啊，你会就招感在一个不清净的地方，不但是看起来不清净的，颜色不清净的，还有很多味道啊，错恶的味道，破错，这个破错就是逼迫我们感到没办法接受。啊，这个我们要过去的邪淫的业重，环境会比较脏，会比较脏乱。啊，你看这个天人啊，异界天啊，异界天起码都是修十善业，过去啊不杀生不堕道不邪淫不妄淫啊，不两舌七妄淫恶口啊，那么贪嗔痴烦恼很薄弱，有十善业。那么你看这个天人的环境啊，天人的环境啊，它那个水果啊又大又甜美啊，而且没有渣，你吃下去不必排一些大小便，所以这个天人不排大小便，天人没有厕所这件事情，你到照到天上看到没有厕所，他们只吃啊不排泄的，那个水果是完全消化的，动物东西都是完全消化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天啊，而且一层天比一层天干净，因为这个每天往上一层啊，它的欲心就淡薄，所以这个忉利天比四天王天环境干净，啊，乃至于斗色天比忉利天干净。层层干净，到了色界天呢，啊，完全没有意的心了，完全是三昧的境界。这个色界的天人啊，那这个色身完全是光明的，那要比异界的色身要更干净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正式的果报啊，有不干净的情况，或者环境有不干净啊，这个都是跟邪淫有关系。啊，邪淫的增上果啊。再看第四个妄语，希望语者为容作行传事业编辑，不胜知习，不相学友，多说欺惑，饶诸不为恐惊言。啊，那么假设我们过去啊有这个妄语的业啊，那么在今生的情况啊，容作行传事业编辑啊，或者是容作容业行传，就指的是商业的往来了啊，事业编辑一些相关的事业，或者是农业，或者像商业相关的事业，那么不胜知习啊，就不能够很繁荣啊，顾客很少，或者是不相协偶啊，人跟人之间相处啊不能够协调。那么不相协偶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一下讲出他的不相协偶的相貌，多所欺惑，饶诸部位，恐惧一言。人跟人之间相处啊，你欺骗我，我欺骗你啊，那么彼此间呢，啊，都不信任对方啊，我害怕你，你害怕我，很多很多怖畏，很多很多恐惧的情况啊。那么人跟人之间互相欺骗啊，互相的这种恐怖啊，这个都过去的跟这个妄语有关系啊，等六果啊。这个跟杀生有关系的。当然是这个果报有很多的差别，这个因地也很多差别。这个哦，应该是跟供业有关系，跟你这个注重，跟你的信徒在使用这个寺庙的一些相关的人啊，可能都有一些偷盗的增上果。这个就是在使用这个寺庙的这个注重啊，他的信徒啊。跟偷盗有关系，盗戒是的，就是我们换了偷盗戒以后啊，我们的财产啊、受用物啊，会使得它不牢固。 容易被这个火灾啊、风灾啊、盗贼啊、各式各样的一些天灾所破坏。
所以说跟
注重有关，注重是主要因缘，还有信徒也有关系，就是他会去受用这个寺庙的相关人员都有关系，就跟偷盗有关系，跟偷盗有关系。基本上是这样啊，我们今天造了一个业，就记住了三种果报。比如说你造了杀生，第一个你可能会因为杀生到三恶道去，一手果；第二个你还有等流果，你造了杀生以后啊，你到了人间来啊，会使令你短命多病，有增上，有等流果。其次呢，你到了人间以后啊，你招感的这个饮食啊、水果、药物啊，都会比较差。这个就是增上果，所以你每造一个业，就记住三种果报。这三个果报是同时记住的，啊，所以说这个，不当然了，这个业还没有得果报之前，你忏悔都还是有效果，啊，就是你这个忏悔这个地方呀，特别要注意那个等流性啊，这个啊，造作等流果，因为你这个等流性啊，你不忏悔啊，它会继续造作，就像滚雪球一样。啊，所以我们讲做这个啊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啊，心亡罪灭两地空，四者名为真忏悔。这改变业力啊，最主要你要先改变你的心境。啊，你从现在开始发菩提心啊，断恶修善，你的命运就会改变。因为心为业主，这个心为业主啊，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，你造业的时候，心是一个领导者，他主宰者；第二个，在改变命运的时候，也是由心。不管造业是他，改变业力也是他，就是由心。因为心是整个业力的一个引导者，他一改变，这业的大方向都改变。你看这个中国的古书啊，讲一个小故事啊，说有一户人家住在山上，这户人家是这个三代同堂啊。那么有一天老人家往生了，往生了以后呢，要埋葬啊，请那个地理师来看，这就是哇，大家这个儿子啊，就这个山下很辛苦的把这个地理师请到这个山上来。那么这个地理师来的时候啊，在古时候的规矩啊，先到里面喝杯茶。那么这个地理师来的时候很口渴啊，要喝茶的时候啊，他们在这个茶上中啊撒上一层粗坑，就是那个稻米的壳子。这地理师啊吹了很久啊，才把这个壳子吹掉啊，才喝了几口。但是他讲，哎，这户人家真是不懂礼貌啊，怎么请客人喝茶，上面放一层粗坑呢？就很生气。那么一时的生气啊，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弟弟给他，给老人家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啊，过了几年啊，这弟弟是啊，就想，哎呀，我当初也不应该这样，人家就是这样子冒犯我一点，我这做了这个凶宅给人家，这恐怕自己良心不安。后来又去找这个山上的人家看一看啊，能够做一些弥补的工作。结果上山以后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房子啊，旧的茅棚盖大了。那个就很讶异啊，就进去啊，进去就跟谈起来说，哎呀，这个老人家说，哎呀，您这是我们的恩公啊，你这个做了弟弟以后啊，我们家就兴盛了。然后这个弟弟是也是莫名其妙说啊，我这个当初做的这个弟弟不是好弟弟，怎么会让你们兴盛呢？那么这个弟弟是就说啊，我那天来的时候啊，从山下走上来很口渴，你们给我那边茶撒上一层粗羹是什么道理？哦，是这样子，因为啊，一般从山下走上来口渴啊，喝得很急啊，容易呛到啊，所以我们就撒上一层粗羹啊，在上面呢、啊，让你慢慢吹啊，喝的速度慢一点，不要伤害到身体。这弟弟说：“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一念的慈悲心啊，这个转这个凶宅为福地，一念的慈悲心。”地理师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做的是明明是一个凶宅，但是却使令这个家族兴盛，慈悲无障碍。所以我们在佛法，他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缘起啊，心生者种种法生， 心灭这种种法灭，一念的善心升起的时候，相应的果报的可乐的果报都会出现。反过来，心灭的种种法灭，我们一念的恶念消失，这相关的一些罪业，啊，最终兴起将心产，心若灭是罪业王啊。心灭的种种法灭，你尽量调伏恶念，这个时候你的罪障就容易改变。所以说呢，虽然我们过去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那根本上就从内心下手，啊，尽量的栽培善念，尽量的断除恶念。那当然最好的善念就是发菩提心，啊，你真正在佛前发菩提心呢，啊，在三宝面前呢，啊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道路，不可思议。我发现佛法这个道理很妙啊！你说我这样子花这个愿啊，我这是吃亏的。我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表面上你吃亏了，结果你占了最大的便宜。因为你这样的菩提心发动的时候，啊，太阳一出来呀，啊，